好，今天我们继续的看希伯来书。我们上一次是看到这个第十二章的五到十三节，看到我们接受神管教的时候是有一个更美的管教，因为在神的管教当中有神的慈爱神也命定我们有益处，我们也知道在管教之后有一个好的结果。所以今天我们来继续看这一段的经文哈，是接下来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哈，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十四到第十七节，请大家一起来读。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好，谢谢神我们在打开了神的话语，翻开圣经，我们来读他话语的时候，我们相信此时圣灵与我们同在，他要打开我们的心门，他让我们进入到他的真理当中，来学习聆听他的话语，来顺服在他的真理当中。我们在这个希伯来书当中陆续的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有一个很强的目的，他要向我们介绍耶稣基督。这位耶稣基督是远超过一切的，是无与伦比的耶稣基督。从一开始他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这个儿子是怎么样的儿子呢？他接下来就描述，神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又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又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他的本体。这位神，这位耶稣基督洗净了人的罪，又坐在圣父的右边，宝座的右边。从这个短短的一两节两三节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他描绘出这样的一位耶稣基督。这位耶稣基督是更美的，他是慈爱的，他洗净了我们的罪。这位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启示是更美的，他比众先知在多次多方所启示的更美，让我们更明白的认识神。他所来的时间是更美的，他是在这个末世当中，耶稣基督在这个末世当中给我们很多的警惕。接下来他给我们带来的救恩是最美的，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找一些救命恩人的哈，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找一些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但是耶稣解决问题的方式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想办法就修修补补啊，把这些东西弄得更好一点点就好了，但是耶稣基督却用他自己舍己，他的身体为我们的罪承担了一切的代价，他给我们创造一个完完全全的我们。就好像有人讲到说，这个世界的东西哈，跟这个神所创造的新的，他就给我们讲了一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他说，就好像一头猪，这头猪呢，我们世界的方法呢，你要使它变得更好，会怎样呢？当然是一个笑话哈，你就会训练它，你怎么样去跑步，怎么样去锻炼身体，然后让它跑得更快。这好像我们世界上修修补补的事情都是这样，都是你要教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训练，然后达到一个什么更好的效果。但是如果神来改变他是怎么样呢？他是让猪可以飞起来，是给猪翅膀让他可以飞起来，那是彻底的新的改变。我们的救恩就是这样的，我们的救恩不是我们这个人学的什么更大的能力，学的更多的知识，可以做更大的事情，完全不是，是神把我们完全改变，这个人变成一个新的，说若有人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他是新造的人，是一个 new creature， 是一个新造的人。就好像那个猪，他是新造的猪，他已经不是原来那头猪了，他甚至是可以插上翅膀可以飞的猪。那我们从前所不能做的一些事情，就好像神给我们做了一个新造的人，新做的翅膀，新做的头脑一样，我们从前不能做的事情，我们从前只会仇恨，只会苦读，不会感恩的这样的事情，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学会去感恩，学会去原谅，学会去欣赏。这个我们从前在罪当中所犯的过犯，都是那些 新造的人所看为不耻，而且我们新造的人可以把它彻底的改变。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带一个新的救恩，是一个更美的救恩。然后接下来在希伯来书就一直讲一直讲，就让我们看到耶稣是一个更美的祭司，他自己是一个更美的祭物，然后他要给我们勾勒出有很多信心的伟人所向往的那个家乡，是一个更美的家乡。而且进入那个家乡的时候，我们所走的路程是一个更美的路程。然后在这个路程当中，我们不免要受到一些的管教，这个管教跟世上的管教又有不同，是一个更美的管教。而今天呢，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呢，他会看到在这个管教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问题，会产生一些好像不太合一的声音。就好像父母管教一样，我们这个中国的古话常常一个人是唱白脸的，一个人唱红脸的或者黑脸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父母管教孩子的时候，有一个人呢管教的很厉害，有一个人在旁边是劝架的，不要管。常常中国人就喜欢是这样啊，好像在管教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说应该管教，有一个人说不管教，那么合一的破裂就产生了，就两个父母当中就没有一个合一，在对待孩子的过程当中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破裂。那这样的事情，无论是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还是在工作场合，还是在你邻居当中，在你的朋友当中，都有可能会发生的。当我们一提到管教的事情的时候，就有可能意见不一样啊。有的人说这样是管教是为了他好呀，另外说啊，你对他太严格了吧，或者应该更多的慈爱吧。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呢，神就给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合一不一定是表面上面那样的合一，一个真正的合一是要双方可能彼此在真理当中，在原则当中能够互相体谅，能够互相的通融，能够继续往前走的这样一个道路。所以呢，我们就在过去的这个连续的好多周以来，就是看到这个我们有一个更美的路程啊，在同奔天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更美的管教。在这个管教当中，神要使我们得益处，其中这个益处我上次也已经讲过，这个益处不是我们属事情上面的世俗上面的益处，而是我们属灵的在神的圣洁上有份的一个益处。而且在管教的时候啊，他说当时不会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正是在这个管教当中，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合一的问题，然后神就挑战我们。在刚才的那段的经文当中，他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又要圣洁，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看一看神所命定的，神所赐下的，神所期待的这样一个合一究竟是怎么样的合一。那这个合一首先呢哈 unity 这个合一，我们说 unity 合一啊，不是统一，不是 uniform 哈。首先我们要区别一下合一和统一是不同的哈。统一有可能说你去哪个学校大家都要穿这个校服，大家都穿这个学校的衣服啊，都是绿色的或者白色的或者什么，你都要一套。或者是回想到这几十年前了哈，在中国的时候，当然我不知道，我是听说的哈。听说那个时候在全中国大概只能够有一种颜色的衣服可以穿，好像是深蓝色的，是吗？是什么样的颜色？大家有知道的吗？大家都只能穿那种颜色的衣服啊。但是后来，当然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哈，我们就是有千红万紫的这些事情都发生了。现在你穿的衣服和我穿的衣服和他穿的衣服之间都不一样哈。所以我们首先看到这个合一，不要误解成统一。有的时候衣服穿的是一样，内心里面却有很多的争度，观点跟他不一样啊。那个只是要表面的统一，那个不是里面的合一。从内容上讲，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合一的时候很奇怪。圣经里面提到很多恩赐的时候，他一定会提到合一的问题。圣经里面提到圣洁的时候，他一定会提到合一的问题。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想圣经真的是很奇妙。因为一旦提到恩赐，就好像有很大的危险。 因为有的人觉得恩赐大，有的人恩赐小，有的人恩赐更重要，有的人次要一些，就会产生不同的观点，好像就是不合一。然后一谈到圣洁的问题的时候，哎，有的人认为这样更圣洁一些，那样不太圣洁一些，观点就不一样了，合一的问题好像就产生。你表面上看好像恩赐和圣洁是合一的敌人呢，一旦你有了恩赐，有了圣洁，好像就要破坏合一的。表面上看是这样啊，但实际上我们仔细去分析的时候，我们看到合一的内容却恰恰是使用恩赐和追求圣洁的结果。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详细的解释。并不是恩赐和圣洁妨碍了我们的合一，而是因为我们追求恩赐不够，追求圣洁不够，所以才会妨碍合一。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更美的合一的时候，我们先定义一下合一究竟是什么。所以在上一次的这个拆场大会当中呢，有一个牧师也讲到他们的合一的问题。这个牧师在最后的两堂是他的压轴戏，就是 Francis Chan 啊。 Francis Chan 这个牧师呢，他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他的照片啊，他写的好多书，其中一本书叫做狂热的爱，或者是疯狂爱上帝，就是 Crazy Love， 看你怎么翻译哈。然后呢，他被请到巴尔的摩这次的拆场大会啊，最后两堂是他联合崇拜的时候是他讲的，当然他在其他的场合也讲，但我们成人和年轻人和这个青少年是不同的场合，所以我们只是有最后的两堂是在他的这个他的讲座当中度过了。然后大会的安排呢也是非常的讲心独具哈，前面有很多不同的主题，到了最后的时候给他两个主题。大家知道这个前面的说总共的主题呢，是说的大会总的主题是破茧齐出，同颂主荣啊，破茧齐出，同颂主荣。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从自己的局限当中冲破出来，从自己的舒服的领域当中出来，要为神做事情，而做事情的时候要共同荣耀神的名字。那么呢，他给了两个分题是什么呢？他给了两个分题，最后的时候，一个是说带领家庭破茧齐出，另外一个是带领教会破茧齐出。所以在最后的两堂当中呢，他实际上就是讲到家庭当中怎么样能够合一，怎么样破茧齐出。最后呢也讲到教会怎么样去破茧齐出。讲完了之后呢，有很多这个就是有主持人啊，还有其他的牧师呢就起来呼召，就是呼召大家是否愿意立志来带领自己的家庭，带领自己的教会，带领自己就是所认识的朋友，所培养的这些门徒来破茧齐出，同颂主荣。当然我们也看到刚才这个场景呢哈，有很多人愿意走到前面去，就是说在很多的人大家就走了，响应这个呼召就往前走，接受祝福，接受祝福。好了，他在讲的时候呢就讲到他教会的一些问题。他职堂啊，他就创立教会了有好几间啊，但是在最近呢几年当中，他有一个教会呢很令他非常的欣慰，令他很这个有一些的就是满足感，有一些能够捕捉住神的心意，他非常的喜欢啊。最近呢他所创办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在这个教会当中呢，他就也看到一些合一的需要，他就讲到说这些教会让他在一起敬拜的时候，让他可以品尝到之后我们到天堂里面怎么敬拜神的一个缩影，一个提前的品尝。他说他在教会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从年龄上讲有老的有少的，从性别上讲当然有男的有女的，从知识背景上讲有很多不同的教育层次。很让人惊讶的是，从他们的就是说肤色上讲，有白的有黄的，有这个各种各样的黑的，有这其他的人都有。然后令我们很多人很感兴趣的是，他说在他的教会当中有好多人是从监狱里面出来的，是有帮派背景的。他说他很喜欢跟那些有帮派背景的弟兄姐妹们在一起，他从他身上当然学到很多的东西。一方面呢是这些帮派背景的人，他们信主耶稣之后，他们明白之前所做的一些的事情的错， 他们愿意改变，愿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光光是这个见证，就给很多教会其他的人有很大的鼓励。而且不仅是这个，他说从帮派的弟兄姐妹当中，不光是学到他们改变的生命，而且是在他们过去的生命当中也给他们教会有一些督促的作用。举个例子来讲，他说帮派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所谓的合一，对不对？我希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帮派里面混过哈，如果有的话你大概可以做见证。帮派里面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一致对外，在里面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只要我们大家是一起的，只要我们有共同的敌人。所以就是合一，就是所谓的合一，在帮派里面就是这个老大说了，这个其他的人就是都跟随，不管是对还是错，大家都要跟随，而有敌人来了就是共同的对待，就是这样。他就想到，他说我反省一下哈，其实如果你讲这个是合一的话，这个比教会合一多了啊。当然那个只是表面的合一，是一个不分原则的合一，是一个形式上面，是一个形式上面的统一，就好像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在互相勾心斗角想一些不同的事情一样啊。所以这个合一不是表面上的，不是一个统一而已。所以他就挑战我们，他说真正的合一从哪里开始。令我们很意外的是，也是令我很欣慰的是，我之后从这个圣经的经文里面看到，他讲了一件事情跟这个经文里面非常的匹配。他讲这个合一不是我们要尽力去追求追求追求，说啊这哪里不合一我们去讲去解决问题的，不是这样的。这个合一是一个自然的结果，当你做正确的事情的时候，这个结果，这个合一就自然就带出来了。他们的教会是如此，他们的家庭是如此，他所经历到的这各样的经历是这样。当他讲到，他特别提到两件事情，当你特别按着神的真理去做这两件事情的时候，合一自然就出来了。他这两堂有两个重点提到了，分别提了两件事情。当他讲家庭的时候，他就讲到互相之间的原谅，他举了他和他女儿之间的例子，互相之间原谅。做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合一就自然出来。当他讲到教会的时候，他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就这两件事情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他讲到教会的时候，讲的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大家跟神之间的关系更好的时候，合一自然就出来了。他的重点根本不在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他的重点在于人在神的面前是否圣洁，人在神的面前是否坚持真理。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这个合一就成了一个自然的结果，根本不是在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当然第一个是他解决他和女儿之间的问题，所以现在我回想一下，他在那两堂给我最大的两个的感触，就是一个互相认罪和原谅，以及个别在神的面前保守圣洁，坚持真理。所以我们再来看一看呢，接下来往下看的时候，就像我刚才所提的一样，当圣经里面提到恩赐的时候，他就用很大的笔墨提到合一，好像圣经的作者有很强的预见性，事实上他也有很强的预见性。当这个恩赐大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功课让大家来学习，我们的恩赐怎么样去使用，在使用不当的时候怎么样去认罪悔改，怎么样去原谅，只有这样才带来真正的合一。就好像我们罗马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的十二、十四章，还有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和彼得前书的第四章一样，这是重点重点提到几个恩赐的事情。提到这里的时候，他就讲到合一的事情。下一个是提到圣洁的时候，他就讲到合一的事情。所以呢，特别是在这个今天我们所读的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他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又要追求圣洁，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好，这我们就很自然要讲一讲什么叫圣洁，因为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我们都希望跟主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我们都希望到主面前的时候，主说 哦，过来，忠心良善的仆人，过来跟我一起享受这样的宴席。我们都希望听到这样的评价，我们不希望到时候连主的面也见不到，主说你离开吧，不要见我的面，我们不希望那样的事情发生。那究竟什么是圣洁呢？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那圣洁究竟是什么呢？圣洁在圣经里面出现了很多很多次，但是无非它的意思就归纳在这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它非常的神圣，比如说圣经，大家说这是 Holy Bible， 是不是？是神圣的书。其实 Bible 这个词就是书的意思，就是在希腊文里面它就是书的意思，但是一本神圣的书，是带有神形象的书，是要彰显神荣耀的书。所以这是它的第一个意思。但这个意思在圣经里面并没有第二个意思用的更多。它的第二个意思是在所有圣洁当中出现的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就是分别为圣，分别出来为神所用的这样一个意思，就是把它分别出来。大家讲到圣洁的时候一定讲到哇，要洗得很干净啊，或者是什么，当然可能有那个意思，但是不全是那个意思。打个比方，当摩西在荆棘丛当中看到那个火烧起来的时候，他就跑过去看，然后火焰当中就有声音跟摩西讲话，讲什么话？说摩西，这是圣洁的地方，这是圣洁的地方，你要把你的鞋脱下来，把你的鞋脱下来。言下之意，这是为我所用，我要跟你讲话，我要跟你分布，我要跟你讲话沟通的一个地方，这是圣洁的地方。请问那个地方有多干净呢？你想想，一天到晚跟羊打交道的地方，把鞋脱下来，他的脚能够干净到什么地方？他前面那个路能够干净到什么地方？那个荆棘旁边能够干净到什么地方？说不定就有很多羊毛啊、羊屎啊、羊食啊，有很多东西在那个地方。但是神说分别出来，分别出来，神要使用，这是一个意思。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其实大部分都是这个意思，神把它特别分别出来为神来用的。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有一个先知叫做何西阿，何西阿，神呼召他要去娶一个妓女，可是在妓女当中，在当时的文化社会当中，这个妓女是显然是认为说不圣洁的，可是神说我要用这段婚姻，用你的行动，用你去爱这个妓女，去娶这个妓女，用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原谅她，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对她施行慈爱，来彰显我对以色列人的慈爱。这个成为神手中使用的一个工具。又比如彼得，他做了一个梦，他梦到那里面有很多不洁净的那些东西让他吃，我相信呢肯定包括猪啊，因为猪在以色列人当中看起来是很不干净的，在他们的礼仪上面，献祭上面，他们认为献牛、献羊、献这个鸽子、献这些都可以，但是猪是不在那里，猪是属于不洁净的。可是彼得做了一个异梦啊，那里面很多脏的东西、不洁净的东西，神说你要吃。彼得说，主啊，怎么可以呢？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些不洁净的东西。但神说我要使用，我要用这个异梦来让你明白外邦人也是我所爱的。虽然你看外邦人好像不洁净，但是我要传福音给外邦人，我要透过你，我要透过保罗，我要使用你们。所以圣洁是分别出来，这是他主要的意思。今天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事情，神要特别在你的工作岗位，在你的家庭当中，神要把那部分分别出来，那一个是特别交给神的。你的品性，神要特别分别出来，神要使用你。第三个方面，就是我刚才略略也提到一下，礼仪上面是洁净的。神规定有什么蹄分不分这个蹄的呀，或者是说吃东西要不要反咒的呀，这些东西神就是有他的一定的礼仪上面的要求。符合哪些要求呢？就属于洁净的， 不符合哪些要求就属于污秽的，不洁净的，这是圣洁的另外一个意思。还有一个意思就是道德上面的清洁，比如说不要苦读，不要怨恨，不要背后说人，不要说谎，不要奸淫，不要杀害，不要偷盗，这些是道德上面的一个要求，这也是属于圣洁的一个。可是你想一想，当我们在这个圣洁把我自己分别为圣，在神的真光当中照耀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达到了道德上面的清洁。实际上当我们道德上面有污点，犯了错，得罪神的时候，我们有一颗悔改的心，也是荣耀神的。我们荣耀神透过我们的悔改，人孰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连中国的古人，连这些不相信神的人都可以说出这样有哲理的话来，更何况我们在神的里面，神给我们更大的应许。神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恩典，这个恩典是赦罪的恩，而且是悔改的心。我们有一颗悔改的心，在神的面前才是真正的圣洁。试想一下，当这些真正我们分别出来为主所用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定义的时候，那个合一不就很自然产生结果了吗？所以圣经就在这里提醒我们说，你们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面，又要谨慎，恐怕有人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就列了好多警惕的事情，失了神的恩，有毒根生出来，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有以恶报恶的，这些是我们警惕的事情。圣经特别要警告我们，不要失了神的恩，不要有毒根出来，不要容纳那些毒根来搅扰我们，也不要有淫乱的，不要有贪恋世俗的，不要有以恶报恶的。因为只有远离这些东西，只有在主的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才真有可能追求圣洁，才真有可能追求圣洁的时候自然产生一个结果，与众人和睦。大家看看这些有什么共同特点，失了神的恩，有毒根出来，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有以恶报恶的，这些究竟有什么样的共同特点？我说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没有分别出来为神所用，是依然贪恋世俗为自己所用的。像以扫，以扫他做什么呢？以扫他出去外面打猎，回来的时候呢，看到他的弟弟，可能就是比他小几秒钟小几分钟的一个双胞胎的弟弟雅各，在家里面煮了汤，红豆汤还有饼这些东西，他打猎头昏脑胀的回来，也不知道他打了多少哈，也不知道他打猎的时候要不要顺便吃点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打猎的时候究竟有没有东西吃的和喝的，但是他就头昏了回来，就是很累，累昏了。回来的时候呢，他就跟雅各讲说，我很渴，我都快渴死了，你这里正好有汤，可以给我喝一点吗？雅各说可以，但是你要把你的长子的名分卖给我，虽然你只比我早几秒钟早几分钟，但你还是长子，那长子呢，神那里就有更大的祝福。那神究竟有什么样更大的祝福？圣经里面有一些的描述，但是总体上讲其实还是很难令人明白为什么长子要得到更大的祝福。我们姑且不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只明白一个道理，神说了长子有更大的祝福，而且神也应许我们，以后希伯来书继续往下看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们是在一个长子共主的总会当中，也就是说你和我都会有这样的祝福。那我们先姑且不说这个，我们只说长子是神所命定的一个福，这个福摆在他们的面前，雅各非常的羡慕，以扫就觉得无所谓。以扫说，哇，这么便宜啊，这红豆汤啊，现在可以解我的馋解我的渴，只是 卖一个虚无缥缈的长子名分给他，这个生意赚了。从世俗上讲，他得益处了。我都快死了，我还有那个长子的名分干什么？这就是他所说的话。好吧，成交。这样，红豆汤拿过来，饼拿过来，长子名分归你。一个是实际的益处，他所看到的；一个是他所看不见，需要凭着信心的眼睛所看到的益处，他不要了。贪恋世俗如以扫了，为了一点点饼和红豆汤就把他的长子名分给出卖了。他没有把自己的心思意念，他没有把这个心思意念和他的行事方式分别出来为主所用，他没有去钻研神的话，为什么这个长子的名分那么的重要，就算不明白为什么那么重要，然而神已经说了这个祝福很大，为什么不去追求那个祝福？为什么轻看耶和华？轻看耶和华的神必轻看他，尊重耶和华的神必尊重他。所以神就这样轻看以扫。圣经里面记载，以扫后来终于明白了，他说什么呢？后来他说这个醒悟过来。当然所有的这些益处啊，短期的益处啊，你到了长期都会显露出来的哈。他说什么呢？他说以扫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哀哭切求，却得不到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不光是知道以扫，我们不光是知道这些失了神的恩，有毒根生出来，又有淫乱，又有以恶报恶的，我们不光是知道这些，我们从自己的生活例子当中知道的太多太多了。我所说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的就是短暂的益处我们贪恋的太多了，长远的益处我们却轻忽的太多了。哇，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你试想一下，我们今天人生在世会有多长的年日？圣经里面记载说，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不过这个写这句话的人的作者，他活了120岁。所以呢，不管怎样，我们大家可以活到120岁吧，应该够多了哈。120岁有多长？很短暂。在这120年当中，所能抓到的东西，所能贪恋的东西，瞬间就过去了。瞬间就过去了。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财势，我们的帽子，我们的荣耀，究竟有多大的重要性？120年，转眼成空，如飞而去。当然，我们作为大人，我们可以思考这个120年的哈。小孩子可能120天也想不到，120个小时也想不到。我们从小孩子身上可以看到很多我们自己的本相。就是贪恋世俗，为自己所用，不为神所用，看不到长远的东西。我小儿子最近生病，你知道生病了就要吃药，对不对？吃药的时候，每一次吃药，神就给我每一次的提醒。中国人真的是有智慧，虽然不记载在圣经里面，但是中国人说良药苦口，忠言逆耳。这个药真的是苦口。最近我孩子吃了一个退烧药和前面一个普通的一个抗生素，那个是良药，但是加了糖衣，所以还不是那么苦口，他就吃了可是很可惜，吃了之后并没有好，所以就要吃更强的抗生素。这个更强的抗生素呢，真的是苦口，他一直跟我们说很苦很苦很苦啊！但是在喂药的时候呢，作为大人，你可以知道，你可以看到一个长远的利益。你知道这个药吃了之后对你好，对你的身体好，这是你所知道的，这也是你一直所教导孩子的。但是孩子看不到呀，孩子只知道眼前那个益处，他没有，眼前是苦的，不是甜的，眼前没有益处，再长远的益处对我有什么好处？我怎么知道？120年之后是什么？ 对我来说一年的概念都不知道，我今年几岁我还不知道呢，我怎么有那么长远的目标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也从你家里有孩子的，希望你从孩子身上学到一些功课，常常是我们一面镜子照到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的罪就是这样，我们看得太狭窄了。所以圣经说我们不要再像小孩子随风飘来飘去，不要被那些异教所俘虏过去的，也不要产生很多的纷争。那圣经一方面当然说了我们要像小孩子，像小孩子那么谦卑那么柔软，但是也让我们说在属灵的功课上面我们要离开孩童的这个开端，我们要继续往前走。如果继续像小孩子这样目光这样的短浅，我们就会有毒根生出来，就会有淫乱的，就会有贪恋世俗的，就会有以恶报恶的。因为你想想这些的事情，当一个人来得罪我，当一个人欺负我，或者当一个人根本没有欺负我，而我认为他在欺负我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就是所谓的以恶报恶。圣经真是太明白我们了，他知道我们的特点，我们从前就是死在这样的过犯当中。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把我们的那个情绪，把我们的那个苦毒当成我们所荣耀的对象，当成为我自己的肉体所用的对象。所以我说一切神的这个列表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什么呢？贪恋世俗为自己所用，贪恋眼前的这个东西，贪恋我的这个被罪污染的这个情绪所来带给我的东西。可是神呼召我们要分别出来，要成为圣洁，被神所用，被神所用。所以有一句话很好的概括了这一切的思想，这句话也是我在财团大会当中反反复复从不同的讲员里面嘴巴里面听到。我不知道他们之前开过会没有，我估计没有，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而且有不同的这个课程，有成人的，有年轻人的，有英语的，有汉语的，我估计他们没有。但是很奇妙的是，我听到好多的讲员都提到共同的这一节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十五节，这里讲到耶稣基督，前面前文是讲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就讲耶稣基督替众人死有一个目的的，替你和我死有一个目的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你和我可以分别出来，在为神所用，不要再为自己所用。他怎么说呢？耶稣基督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究竟还是在为自己的那个老我而活呢，还是我们立志要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这是我们今天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和呼召。可是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难免还是碰到这两个问题。当我们为主活的时候，主给我们很多的恩赐，我们要使用这些恩赐去荣耀他。当我们为主活的时候，我们要使用神的怜悯去怜悯别人，我们要使用神的圣洁去感化别人，使用神的圣洁去彰显神的荣耀，把我们分别出来为神所用。别人看到我们愿意为神所用的时候，就会发出赞叹，哇，这个主值得他把生命都摆上，值得他把一切都奉献，这个主了不起。可是还是回到刚才那件事情，当我们看到讨论这个恩赐，讨论这个圣洁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我们是要坚持还是要舍弃？恩赐很大，有的人有各种各样的恩赐，有说预言的恩赐，有做执事，有关怀的，有怜悯的，有解释的，有翻译的，有说方言的，有翻译方言的，有治病的，有祷告的，有各方面的恩赐。当你使用这些恩赐的时候，有的别人没有，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很大的果效，你看到自己很大的果效，别人没有，这时候会产生一个什么呢？很容易骄傲的一个状态。 所以下一次在讨论，大家在开会，在说一起在做事情的时候，哎，究竟是用我的方法还是用你的方法？那我的方法过去都很有效嘛，所以当然用我的。那所以这就产生一个状况，我把它这种两种的情况，就分成四个表，这个表格哈，二乘二有四种不同的状况哈。当你有很多的恩赐，使用这种方法来做事情，可是别人却有另外一种方法做事情的时候，你会什么样的反应呢？一种说啊，我恩赐更大，我过去的经验更丰富，所以这次应该到我的来做，我坚持我的。反映出我有更大的恩赐吗？或者是说我还有一个想法，我可以舍弃这个方式，用其他人的方式要做也没问题。那很自然，我们就当我们舍弃我们做事的方法的时候，很容易就产生这个合一。当我们坚持自己的方法去做事情的时候，就会给人一个感觉，就是我的恩赐比别人更大，这就很难合一。好了，另外一个状况，圣洁与否，究竟是不是要管教，究竟是不是要坚持真理的时候，也有两种状况。一种状况就是啊，必须坚持，这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家里面有人撒谎了，家里面有人闹纷争了，家里面有人背后说别人了，家里面有苦读了，家里面有奸淫的事情了，或者是这些在无论是在家里面还是在工作场合还是在教会当中，我们有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究竟要面对它去解决它，还是就当作没看见？当我们面对要解决的时候，这可是很困难的一个状况，就好像忠言逆耳一样。当你跟某某某人说，嘿，你这样讲话不对啊，哈，如果你有这样的事情的话，你应该找当事人先谈一谈。当你说，哎，你这样使用时间不合理啊，哈，今天游戏玩的太多了。当你这样去劝告别人的时候，这些话很难被听进去的。不信你试试看，如果你周围有这个很喜欢打游戏的，或者很喜欢这个一些事情很容易上瘾的，你可以跟他讲一讲。你说，哎，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资源都是为神所创造的哈，请你我们一起来学习顺服神的功课，一起来为神所用。啊，别烦我了，我现在正在这个游戏当中呢，我快要输掉了，我有几条命都快要死掉了。那游戏里面常常有几条生命的哈，啊，或者说等我这个死了之后，等我这个死了之后再去做那些事情啊，你没有语言环境的话，你在旁边听着一愣一愣的，你不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事实上他可能说这个游戏完了之后，我再跟你去做别的事情或者什么。但是你想一想哈，忠言逆耳，当你要坚持这个事情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自然就会产生合一。但是我们的被罪玷污过的理性却告诉我们，嘿，如果这样做的话，是否会得罪他？当然家庭的人是跑不掉了哈，但是工作场合有可能会失去朋友了，但是教会有可能会失去人数了。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是不是会更少人来教会？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是不是有更少人称赞我？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是不是有更多的麻烦？然后呢，我就怜悯他一下吧，好像是更怜悯的，好像是哇，你看我可以宽容这样的事情，虽然你这么做，但是我觉得你是有你的苦衷的，虽然你玩游戏这么多，但是我觉得你喜欢这个，你用这个跟你的朋友打交道，或者是给自己带了很多很多的幌子。虽然你不能够原谅别人，但是你也许有自己的苦衷，你受了伤害还没有去被抚平。虽然你背后在讲别人的话，但是也许你提了很好的建议。虽然心思意念里面有那种奸淫的想法，但是有可能是因为试探太大，我们用一个更小一点的方法来解决这样的问题。虽然我今天多睡了多长的时间，但是我是为了以后有更好的休息做准备，所以也不要批评了。 所以你看这个所有的东西几乎都可以解释过去，而且呢都是很慈爱很宽容的解释过去。所以回到我们这个四象图当中，我们产生什么样的状况呢？难道坚持我们的方式使用那些恩赐就真的显示出我们的恩赐比别人更大吗？难道舍弃圣洁的原则就显示出比别人更怜悯吗？不，神的话语说不，神的话语说我们要追求圣洁，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不要以为宽容就是圣洁，不要以为宽容就是怜悯，不要以为放弃原则就是慈爱。我们并不比上帝更慈爱，我们并不比上帝更怜悯，连上帝都要这样强调我们的圣洁，说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我们还有什么好说？这是上帝的要求。讲到这个恩赐的时候，我们刚才提到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讲到恩赐，但是比较集中的是这四个地方讲到很多很多的恩赐。大家也可以反省一下自己有哪方面的恩赐，但在这些恩赐当中，我希望挑战大家使用这些恩赐的时候是为教会着想。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你们要羡慕，你们要羡慕那些恩赐，你们要追求那些恩赐，要特别要追求那个造就教会的恩赐。很奇怪的哦，恩赐讲了很多很多，比如说这里有讲方言的恩赐，比如说有说预言的恩赐，比如说有医病赶鬼的恩赐，有很多的恩赐。但是我们教会也遇见了这个问题，我们教会也本着圣经的教导就制定了这样一条方针和政策，是这样说的，我跟大家读一下哈，是翻译过来的，我们的网站上面有英文的。我们承认恩赐的重要性，并且鼓励在圣经的原则下使用恩赐。我们相信神根据他的主权赐下各样属灵恩赐，为要造就教会。然而我们教会并不是灵恩派教会，我们不赞成灵恩派教导，因其可能破坏教会的合一，或者导向与我们信仰不一致的神学观点。所以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立场。我们教会强调有一种恩赐，就是哥林多前书14章12节特别讲的恩赐，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多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而不是造就自己。所以保罗说，我感谢神，我讲的方言比你们更多，我感谢神，但是我不常常去使用方言。他说我宁可在教会里面用悟性讲5句话造就人的话，也强过我讲10000句的方言。正是因为他这样放弃使用他那个更所谓更大的恩赐，其实不一定是更大的哈。正是因为他放弃这种服事的方式，放弃这种使用的做事的方式，所以才有合一。所以回过头来看我们当中，就是说对待这个恩赐，对待圣洁究竟什么样的态度。我再一次重申，恩赐和圣洁不是合一的敌人，而是合一的根本。只有当我们合理的照着圣经的原则使用恩赐和追求圣洁的时候，才有自然的合一的结果产生。所以我就用这个unity 这个词，合一这个词，帮助大家来记忆啊，就很简单的重述一下我刚才所讲的这些恩赐呢。 unity 我把它分成三个部分，就是 ni 是一个部分， t 是一个部分， y 是一个部分。 ni 这个部分代表舍己，代表这个不是为我的，代表我们是造就教会的，不是为你和我个人的荣耀的。 T 是代表恩赐， Y 是代表神， Y 是代表神。所以真正的合一要在恩赐和圣洁上面追求，才会有合一。所以我们要记得自己是被神呼召出来，是被神分别出来为神所用的，而不是贪恋世俗为自己所用的，而不是在那个短暂的时光之下为自己所计划的。 我就看到同样是 Francis Chan， 他就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他家里有七个孩子，然后其中呢有一个孩子呢，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段的时间让他很担心。他就说，我真的为你很担心，我感觉圣灵不在你的身上，我感觉你的行事为人就没有展现出耶稣基督的品质来，我觉得你没有在顺服圣灵而活，我为你非常的担心，我继续为你祷告，愿意你能够坚持真理，保守圣洁，使用恩赐。然后他这个女儿呢，就继续的就犯罪，继续的使坏，继续的常常有很多的谎言出来，常常有很多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让整个家庭都非常的悲伤。可是神大大的使用 Francis Chan 祷告的恩赐，他就常常为这个女儿祷告，神也使用他谦卑的恩赐，神也使用他有一种恩赐是造就别人的恩赐，他愿意去认作，愿意去悔改，愿意去柔软自己心的恩赐。长期的祷告之后，也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他在他的孩子面前承认他自己错误的一次机会之后，那次他的其中一个孩子说，爸爸，你刚才说你错了，你是认真的吗？因为他很少听到他爸爸道歉，那次听到他爸爸道歉之后，他很惊讶，他说，爸爸，你道歉是真的吗？爸爸说是真的。他的孩子非常的受感动，非常的受感动，有这样一位温柔谦卑的爸爸。这位爸爸一直为他的孩子们祷告，这个孩子，刚才我说的这个孩子，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回过来向自己的父亲认错，他说，爸爸，当时你说的是对的，圣灵真的不在我生活当中，我真的没有顺服圣灵而活，从现在开始我要立志顺服圣灵，保守圣洁，把自己分别出来为神所用。哇，他就非常的高兴，他说，孩子，我当时那么讲的时候，其实我都很后悔，我都不知道该讲还是不该讲，我就为你很着急，我就不断的为你祷告，不断的为你祷告，让你分别出来为神所用，追求圣洁。我甚至讲那样的话，我都不知道给你造成很大的伤害没有，我是否，我真的很犹豫，我都不知道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才可以把你挽回。但是感谢神，神给了这位做父亲的祷告的恩赐，当他去使用这个恩赐的时候，感谢神，他的孩子得了造就，他的孩子们得了造就，他的教会得了造就，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恩赐正确的使用。因为我们这样正确使用的时候，很自然就会荣耀这位恩赐的来源，就是神自己。神他是赏赐诸般的恩典让我们来使用，让我们来联络，让我们来荣耀一个神。而这些恩赐当然有很多不同的恩赐，刚才我们略略的提过一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也可以自己的在特别是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看到自己在哪方面神赐了你恩赐，在哪方面神赐了其他弟兄姐妹恩赐，大家一起来使用的时候，是神所分给我们，又是为荣耀他自己的。而且我们在这里使用恩赐和追求圣洁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不断的照着神的标准，照着神的真理来荣耀他。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合一就自然在我们当中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合一不是恩赐和圣洁的敌人，合一是恩赐和圣洁的结果。正因为我们按照神的真理来使用恩赐，正因为我们按照神的心愿来追求圣洁，合一自然就在我们当中。所以给大家一个挑战， 上一次我给大家一个挑战，就是说来喜爱神的管教，感谢神。我不知道大家的功课怎么样，我就面对这样的一个管教，神使用各样的场景。我再说，神不一定要直接亲自在我们的梦中，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在我们的耳朵当中来显明他自己，来管教我们。他不一定要亲自做这个事情，他可以使用人和使用事情来做这个事情。就好像很简单，就好像你跟你自己孩子讲话一样，你可以派他的哥哥姐姐过去，你可以写信过去，你可以打电话过去，你可以通过一件事情来管教他。很简单，神的方法更加的丰富多样，所以神也使用了他一个丰富多样的机会来告诉我。他说有一个弟兄跟我讲，很无意当中跟我讲，他讲的时候可能完全没有想到神会使用他，用那种方式来使用他。他只是讲，他说昆明弟兄，我看到你的办公室里面有一块那个有一块那个毯子哈，有一块那个毯子，我觉得很好啊，是不是用来祷告，跪在那里祷告用的？就是这么一句话，我把它当成神对我的一个管教。也许这个弟兄讲话的时候完全没有意识到任何的问题，但是我说弟兄谢谢你，神使用你管教我。我说弟兄，我要向你认错，向你分享我的祷告生活不够。 Francis Chan 提醒我，挑战我，要我祷告。现在神又使用你来管教我，提醒我自己祷告的不够。感谢神，就是这样点点滴滴的小事当中，我相信神会不断的挑战我们。他会使用你很不经意的一件事情，很不经意的一个人物。不一定要想着像彼得一样做一个异梦，像保罗一样碰到很大强的光，不要追求这些东西，仔仔细细看我们生活的每一点点滴滴，神都在使用。花草树木它可以使用，弟兄姐妹它可以使用，困难当中它可以使用，喜乐当中它可以使用。求神继续的使用，继续挑战我们。这一次他要挑战我们，这个礼拜要我们追求圣洁，求主审查我们的心，我们哪里有得罪他的，哪里有看到短暂的利益却不为神所用，不保守自己圣洁的。求神原谅，求神提醒，求神督促，求神来警告我们。因为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对我们的挑战。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你的面。求主使我们分别出来，为你所用，照着你的真理，照着你的真实，照着你的爱心，照着你的诚实来警惕我们，使我们在使用恩赐的过程当中，在追求圣洁的过程当中，你自然的就把合一放在我们的家庭，放在我们的工作场合，放在我们的教会，放在我们的社区，放在我们的国家，放在这个世界。求主继续的保守带领我们，更好的使用恩赐，更好的追求圣洁。因为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